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詹姆士小詹，跟你一样，对于投资理财有许多的疑问，欢迎收听《解锁从容理财》，由我帮你提出不敢问、不会问、不懂问的投资理财心声。从股票、基金、外汇、保险以及智能投资，无所不问，并由 CSIA 持照分析师鼠哥细心解答与分享。欢迎订阅与评论回馈。在职场上、家庭中，我们都需要轻松透气的小时光。财富不只要自由，还要从容。透过经验分享与不同观点，在空中为你解锁财务管理上的关卡，解锁从容理财，投资路上神队友，与你一起创造从容投资、品味理财的态度生活。本节目由国泰世华 Cube App 合作推出。国泰世华 Cube App 透过科技赋能，带给大家探索、感受创新金融带来的生活乐趣，并透过一站式服务，整合银行、证券、基金、外币服务以及智能投资等多元投资理财项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詹，欢迎收听《解锁从容理财》。在股市有多年经验的投资朋友，相信都有听过以前台股有所谓的万点魔咒。那为什么叫做魔咒呢？在西元1990年股市突破万点哦，当年2月最高一度来到了12682点哦。大家知道后来台股怎么了吗？指数开始一路下杀哦，到了10月最低见到了2485点哦。大家没有听错哦，2月到10月的高低点哦，指数整整跌了超过一万点，那是不是很触目惊心呢？那在这次的恐怖下跌之后，像是1997年台股指数最高来到了10256点，西元2000年也曾见到了10393点的高点。不过同样都是昙花一现，指数见到万点之后就是一路下跌，万点魔咒的传说不胫而走。之后的十多年，万点始终都是台股的天险，一直到了2015年4月，台股终于再度见到了万点。自此之后到了2024年的现在，万点早就已经不是魔咒了，因为在2024年的3月上旬，台股指数已经冲上了2万点。问题来了，台股一度攻上了2万点，但是不少投资朋友们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为什么我的持股都没有涨呢？有的甚至还是赔钱的状况，看起来根本不像是在台股2万点的位置，倒是比较像是在台股8000点的位置。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请分析师鼠哥来分享一下，台股上攻2万点，那为什么不少投资朋友们的股票表现没那么亮眼？那另外，台股现在的位置会不会已经是高档呢？投资朋友还可以进场吗？那有什么地方应该值得注意的呢？我们请鼠哥跟大家打声招呼。鼠哥你好。
小詹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主持人刚有提到万点魔咒，其实这是资深的投资朋友都常谈到一个话题啦，因为我们从历史上的台股来看，加权指数有几次攻上它万点之后，后来下场其实都不太好看，有些投资人可能因此就从股市毕业了。但是呢，对于年轻朋友啊，或是你进入股市不久的投资朋友来讲啊，万点啊它根本就不是魔咒，因为我们从这几年台股累积报酬来看啊，表现应该说是可圈可点啊。加权指数它在2018年底的时候啊，不过只有9727点，它甚至还不到万点嘛。但是到了今年，也就是2024年的3月啊，台股已经见到2万点，等于短短5年多的时间哦，台股已经上涨了1万点之多哦。这对于曾经经历过你1990年台股那时候的高点12682嘛，然后低点是2485点，那些亲身体验过这种下杀超过1万点这种恐怖跌势的资深股民啊，对他们来说啊，应该是点滴在心头了。只不过呢，这几年台股走势啊，也不是年年都大涨那么顺遂啊。虽然2019年台股有上涨来到12000点左右，然后到2020年底，它又持续上涨到14732点。那隔年呢，它又继续大涨来到18218点。那就在大家都满心期待这个股市啊，好像每年啊，它都可以上涨超过两成的这个时候啊，结果呢却是迎来2022年台股重挫超过4000点，等于是跌幅超过两成来做收哦。那我们知道说，虽然接下来一年多来啊，指数决议大反攻，甚至是创下历史新高纪录，2024年3月上旬又一度攻上2万点，不过有些投资朋友你可能在2022年 台股这个空头走势当中，你就已经登出股市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2022年当年指数高点是在1月的18619点，18000多点嘛，到了10月呢，你才见到低点12629点，它的高低差是将近6000点啊。也就是说你指数曾经一度大跌超过30%哦，这代表有些股票跌幅可能远大于30%嘛。大家可以想想哦，有多少投资朋友你可以忍受大于30%的跌幅呢？所以我们回到小詹的问题，你在台股上攻20000点这种乐观气氛之下，为什么有些人的绩效还是不太好看？这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买的标的啊，它的涨幅落后大盘，甚至可能是负报酬。但是呢，大家也不需要就这样你就去垂心肝，认为自己的投资绩效表现很差嘛。其实你对于采用主动型操作，也就是说你既要挑选股票，你要去选择进场出场时机点的这些投资朋友来说，你的投资绩效啊，要打败大盘其实并不是太容易的事情。
听到了鼠哥提到了打败大盘这件事情哦，我们知道大盘表现哦，其实就是代表了全体上市公司的市值增加或是减少的表现。那台股创下历史新高纪录，代表一定有些公司的市值创下新高，才能够带动大盘创下新高。那问题来了，台股20000点，有些人手上的股票价格可能还在台股8000点的位置，那这是不是代表选错了股票呢？那该不该换股操作呢？
小詹这疑问相信也是许多投资朋友很想一探究竟的问题啊。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个重要的观念，这个观念就是说，台股创新高不代表多数股票也会创新高。你有的这个观念之后啊，投资朋友你就会知道说，手上的股票在某一段时间绩效不如大盘，其实是很常见的事情啊。你这样应该就比较不会为了股票你还在8000点的地板上在那边爬行，你就觉得你的股市是黑白不是彩色的。我们举个例子来给大家参考就会比较清楚。台股是在2024年3月上旬见到20000点新高纪录嘛，我们就来看看哦，台股前十大的全指股是不是都有同步创下历史新高价的表现呢？答案是没有，只有三档创下新高价位，其他七档都没有。大家听到这个数字会不会觉得有点意外呢？理论上呢，台股创下新高纪录不是应该有一坨拉苦的股票都创下新高吗？怎么这些占了台股一定权重的这些全指股创新高的比例竟然只有30%而已，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呢？其实呢，鼠哥一开始发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，也觉得这样创新高的比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。不过呢，我的想法可能和投资朋友的不太一样，不少人可能觉得说股价创新高的比例应该更高，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比例可能更低。所以呢，鼠哥再帮大家看了一下台湾50里面的成分股表现，这样就不是局限于前十大全指股嘛，而是有50家的全指股可以来当做参考跟比较。结果呢，这50家公司当中啊，只有6家和大盘同步创下新高，创新高的比例啊不是30%，而是只有10%而已。从这样的数字来看啊，投资朋友应该比较能够了解，股市创下新高不代表多数股票的股价也会创下新高。事实上呢，股价能够同步创下新高的比例啊，可能会比你想象中来的低了不少。聪明的投资朋友应该已经在举一反三了，知道上面状况之后，其实你不难推测啊，股价创新高的比例不高，就代表说这股市这次上20000点的幕后工程，大概就是少数几档的全值相当大的股票所带动。就像市场上有不少人戏称说，台股这波的大涨叫做垃圾盘，这就是取某家公司名字当中的谐音来称呼嘛。因此呢，如果投资朋友你手上有些股票没有什么表现，你的股价位阶啊还停留在台股8000点当时这些位置，其实啊你也不用急着换股操作，重点应该是要看你手上投资组合的长期报酬啦。可能有些股票你的表现会优于大盘，有些不如大盘嘛，但是你只要能够把手上的资金进行分散的投资，例如不同的产业不同的标的，你可以去选择去分散投资，基本上呢，这类投资组合的效果如果表现能够和大盘相当的话，就算是蛮不错的绩效了。
鼠哥举的例子哦，很清楚易懂哦。台股虽然创下20000点的新高纪录， 但是看起来是由少数的大型全职股所带动的，不少股票并没有跟着创下新高表现哦，这样的状况并非少见哦。那最后想要请教鼠哥哦，对于一般投资人来说，今年台股已经见到了20000点了，现在还想要进场的话，会不会已经太高了呢？投资人应该要居高思维，还有什么地方应该值得注意留意的呢？
我就知道小詹一定会问这一题。对于多数投资朋友来讲啊，就算20000点不是最高点，但也不会有几个人敢说20000点是低档吧？毕竟一天4-5千亿元的成交量，你加上股市的位置是在历史的高档，投资朋友你这时候才要进场的话，你心里难免会担心说你会不会成为最后一只羊嘛？不过呢，其实前面的内容啊已经在铺陈这个问题的答案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？前面提到啊，投资朋友手上有些股票位阶还在台股8000点的位置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觉得需要居高思维吗？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答案了。鼠哥呢这边提供两个简单的观念呢，来提供投资朋友参考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个股的位阶是不同的。前面有提到前十大全职股啊，只有三档股价跟上大盘的脚步，在今年的3月上旬创下历史新高纪录嘛，这代表其他7档的股票的股价都没有创新高。事实上呢，不少的股票价格甚至比2007年，也就是金融海啸前一年，那时候也是台股一个波段的高点，比那时候还来得低哦。但是当时呢，台股指数连10000点都不到，现在台股都已经涨到20000点了。这代表呢，有些股票表现呢，的确是落后大盘，而且落后不少。好消息呢是，落后大盘呢、啊，它未必是坏事，因为总体经济啊、产业景气啊有所谓的循环，某一个时期落后的产业跟个股，你可能在另外一段时间会大涨到投资人你难以想象的地步。例如呢，2023年生成式 AI 的相关题材股，或是2021年的货柜航运族群啊，这些产业啊不乏有大涨数倍的这种例子出现哦，而且还是大家过去印象中的那种大牛股，不是中小型的股票，是大牛股。因此呢，现在手上持有躺在这种地板上的股票，你的股价表现落后大盘，你也不用太操心了。基本上只要是具有产业的竞争力、财务体制健全的公司啊，也许未来某一段时间它就会有优于大盘的表现。第二个观念呢是分散投资跟再平衡。聪明的投资朋友应该都会接着问说，那会有哪些产业啊、题材啊会是2023年的 AI 股，或是像是2021年的航运股呢？这边呢、啊，给大家两个面向参考。第一个呢是说，如果你是主动型投资人的话，你可以参考一些法人研究报告，或是你自己去做一些研究分析。在多头市场里面，常会有一些主流产业、主流族群或是题材出现嘛。市场上啊，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名牌。投资朋友，你必须要有自己的定见，你对投资的机会跟风险，你都有自己的判断。这是第一个面向。第二个面向呢，我建议说，如果呢你没有时间盯盘，或是没有办法去研究总体经济啊、产业啊，或是各类题材跟趋势这些投资人，你可以简单就使用分散投资还有再平衡的方式来进行你的投资布局。分散投资呢，其实就像是投资人你去选择 ETF 或是基金嘛。举例来讲啊，台股相关 ETF 就是依照它追踪的指数，你去分散投资不同的成分股。那或者是说台股基金，你就是由基金经理人来分散投资台股当中不同的个股，来形成一个投资组合嘛。啊，当然呢，投资人你可以参考啊 ETF 或是基金当中的选股还有投资的逻辑，你参考之后你来打造自己的投资组合，这也是一个分散投资的一个方式。至于再平衡的方式啊，其实主要是要让自己的投资组合你去维持在一定比重的配置，例如股市60%、债市40%这样子。而股市部分当中你也可以再去分散，比如说你配置在台股、美股等等不同区域的股市上面。至于再平衡这个策略啊，其实就是一种高卖低买的投资逻辑嘛。举例来讲，当股市上涨，你的比重已经超过60%了，那你再次你的涨幅落后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是高卖一部分的股票，你去转进，也就是低买表现落后的债市，那也让你的配置的比重维持在前面举的例子6-4这样的比重不变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讲啊，分散投资跟再平衡的投资方式啊，比较适合你没有办法去研究总体经济、产业或是各类题材跟趋势的投资人，你来进行被动式的长期投资。这样的方式啊，不需要去猜测大盘的高低点，你也不用去钻研一些主流产业或个股，而且呢，你投资的时间越长，一般来讲你的胜率也越高，比较容易 有机会去达成你个人设定的长期投资目标。
谢谢鼠哥的分享，我来做一下简单的总结。在台股上攻两万点的乐观气氛之下，有些投资朋友的绩效似乎没有那么的乐观，但是也不需要这样就垂心肝，认为自己的投资绩效表现很差劲。其实对于不是采用长期投资方式操作的朋友来说，投资绩效要打败大盘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。投资朋友可以参考一个观念，就是台股创新高不代表多数股票也会跟着创新高。那举例来说，台股在2024年3月上旬见到2万点新高纪录，但是台股前十大全职股只有三档创下新高的价位，其他七档都没有。那进一步来看，观察台湾50里面的成分股，这50家全职股当中只有6家和大盘同步创下新高，创新高的比例更低，只有一成。那总结来看，台股2万点的位阶算不算太高未必是重点，因为投资朋友手上持股各是处于不同的位阶，有些甚至还在台股8000点的低档位置，所以投资朋友可以考虑分散投资不同区域市场、不同产业与个股，搭配再平衡的方式进行长期稳健的投资。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边，谢谢鼠哥的分享。台股冲关2万点，个股位阶大不同，希望今天相关的内容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些投资观念上的帮助，也祝大家投资都能顺利成功。这里是解锁冲动理财，我是小詹，
我是鼠哥，
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